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6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领导人北京时间星期二再次通话，就双边贸易跟朝鲜半岛的问题进行磋商。三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对判刑提出上诉。英国脱欧的日期日渐临近，那么脱欧之后英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引发考虑，我们稍后有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世界民主原则连续12年被削弱。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时间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会议，聚焦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器计划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大约20个国家的官员与会。韩国外长康京和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次会议。朝鲜无视联合国要求他停止核弹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呼吁。星期二的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召开的。试验引发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这次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包括曾在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支持韩国的国家。下个月韩国冬奥会期间，朝鲜将派出一个140名成员组成的乐团参加演出。连续数月围绕核问题的紧张关系之后，韩国政府视此举为一个和解的姿态。韩国官员说，这一决定是韩朝代表团本星期第二次在边界村庄板门店会晤期间做出的。双方同意乐团将在首尔以及奥运现场平昌附近的江陵演出。双方星期三还将就参加奥运会的朝鲜运动员问题继续会谈。另外，韩国还提出与朝鲜组成女子联合冰球队。国际奥委会必须批准有关运动员问题的建议，并预计星期六在瑞士总部会晤朝韩官员。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时间星期二通话，就处理双边贸易纠纷和应对朝鲜核危机进行对话。在通话当中呢，习近平称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并取得重要进展。他说，两国经贸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双方要妥善解决经贸分歧。川普在过去几天中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据信他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川普总统2017年1月上任之后，一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局面，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2017年再创新高。美中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中方的新闻稿说，习近平表示愿意跟美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合作推动半岛问题的妥善解决。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联合主持一场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朝鲜问题部长会议，引发中俄两国的不满。至截稿时间为止呢，美国白宫还没有就川普与习近平的最新通话发表新闻稿。一些国际组织和美国的团体发表声明，担心美国及美国总统可能正在走向种族主义道路。川普总统否认他是种族主义者，并且坚持说他没有说那样的粗话。 南非国际关系合作部星期一召见美国驻南非大使馆代办，这个部门的声明说，这将提供一个机会让美国的代办解释川普总统谈到非洲、海地和萨尔瓦多到美国移民时使用侮辱性语言的问题。南非的声明还说，南非以及非洲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必须基于相互尊重与理解。南非是美国的紧密盟友，也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加纳总统也召见了美国驻加纳大使，对据报川普总统的说法提出抗议。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海地和博茨瓦纳的外交官被所在国召见，讨论有关川普总统所使用的言辞。那么在香港方面呢，三名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再次出庭，对他们领导了2014年大规模抗议而被定罪和判刑提出上诉。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要求真普选，2014年9月冲入政府办公设施，而后引发雨伞革命，几条主要道路被关闭了两个多月，2016年被初级法院判以非监禁的处罚。但是香港政府检察官在去年的法庭上成功的说服了法官，认定最初量刑过轻，21岁的黄之锋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24岁的罗冠聪被判8个月徒刑，27岁的周永康被判处7个月的徒刑。辩护律师彭耀红星期二在终审法院上辩证说，维持判处的徒刑有可能扼杀香港年轻人的自由表达。
时事经纬，
随着2019年脱欧日的不断的临近，英国希望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找到新的角色。很多分析人士说，目前其他世界大国都寻求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性，英国想要维持自己的影响力恐怕不那么容易。不过英国政府坚持认为，英国盼望着超越欧洲，建立全球联盟关系。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的报道。
同高于自己重量级的对手比权，一位英国外相曾这样形容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这一说法被不断重复。然而英国出拳的力道可能在减弱。
当今世界越来越两极化，而且存在大型的经济集团，脱离欧盟意味着英国可能被视为一个中等经济体，现在有美国、中国还有欧盟，下一个世纪还会有印度、南非和非洲也在崛起并参加竞争，英国的位置在哪里呢？
麦多纳说，英国影响力渐失的一个体现就是去年11月在国际法院失去了一个法官席位，在联合国内部进行了冗长角力之后，伦敦撤回了自己的候选人。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一直由英国人坐拥的法官席位现在交给了印度人。
如今的权力游戏与1945年那时绝对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问，联合国安理会的现有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
但是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英国不大可能很快就失去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理会的多数大国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不想对这个机构做出任何重大改革。
英国坚持说，脱欧后的英国有着建设全球不列颠的雄心。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联合国事务，因为他们不必再这么关注欧盟了。但另一方面，没有其他27个欧盟国家的支持，英国会发现自己要想影响有关人道、发展或安全事务的辩论，难度会更大了。
去年六月发生的一件事就是个先兆，在一项涉及英国对印度洋查戈斯群岛主权声索的决议上，很多欧盟国家投票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高恩说，英国需要让欧洲继续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英国被认为一心讨好美国人，那他们很快会失去欧洲伙伴的很多好感。
分析人士说，在国际舞台寻找新角色的英国需要组建新的联盟关系，同时维持和老朋友的交情，并努力挺过国内的风波。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据报道用脏话称呼人口主要是黑人的贫穷国家， 使得推动两党谈判通过移民立法的努力复杂化了。如果国会两党不能就棘手的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本周末联邦政府资金到期时，就有可能导致部分的美国政府关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上周四，一些参议员乐观地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数十万儿童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的困境。
终于有可能会通过包括 DACA 保护和一系列边境安全措施的协议了。
但几个小时之后，又报道说川普总统用脏话提到海地等国家，表示反对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
我听到了他的话，就是他说的。总统不仅用了那个脏字，而且还用了一次以上。
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否认他说过任何诋毁的话，但报道引起的轩然大波仍在继续。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非常不幸，毫无帮助。
这让我感到难过，让我流泪。我认为他是个种族主义者。
川普去年三月下令终止奥巴马签署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上周，一个联邦法院下令阻止实行川普的命令，但是人们仍在推动永久性的立法修正。很多共和党人希望通过一项加强边界安全的措施，同时也涵盖合法移民改革的协议。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要解决 DACA 的状况，但是我们也想确保我们五年内不会再回到这里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我们的边界。
现在总统的做法令人怀疑两党议员能否达成协议，川普则被民主党人说他们错过大好机会。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正在将 DACA 问题与延续政府开支法案联系起来。
我们越来越接近1月19号的政府开支截止日期，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推进并达成协议。就我而言，在我们达成打卡协议之前，我不会投票赞成政府的开支计划。
不过一些议员坚持认为两党有可能达成协议。
民主党人正在诚意谈判，我们正在试图妥协，而且我认为我们正在而且已经提出了妥协，这个星期你会看到的。
然而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说 DACA 可能已死，因为民主党人并不是真的要他。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宣布美国不会退出俗称为伊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且依照核协议的规定持续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川普政府同时也宣布了新的制裁。总统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美国原本已经因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与其他的非法活动制裁了100位伊朗的个人或者是团体。但那么呢，川普总统在上周末宣布的名单上又增加了14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的白宫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或是组织，其原因呢包括了违反人权，还有对伊朗人民进行审查、限制新闻自由、不让伊朗人民接触西方媒体，以及散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被制裁人当中包括了伊朗的司法总监沙迪克拉里江尼，那么他呢是这个伊朗议会的发言人阿里拉里江尼的弟弟。那么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表示说，连像这么高层级的人都被制裁，表示美国方面不会容忍违反人权的状况发生。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呢，他现在提供两条道路，一个是来修补核协议当中灾难性的缺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退出核协议。那么他只给当时一起谈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盟友120天的时间来修改这个协议，不然他就要退出核协议。此外，川普总统也要求美国国会要针对此来采取跨党派的立法行动。那他在要求说法案当中呢，要有四点他才会来签署这项法案。他说第一个是必须要求伊朗立刻让国际督察员进入所有的设施检查，第二点是必须确保伊朗永远连拥有核武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点是跟核协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规定绝对不能够有期限。那川普总统说他的政策就是要断绝伊朗所有取得核武的途径， 不是只有十年，而是永远。那么第四点呢，是说这项法案必须要在美国的法律当中明确的陈述，而这也是第一次这样陈述，说长城导弹以及核武项目是无法区分开来的，而伊朗导弹的发展以及测试应该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说，这些新的制裁呢，美国本身并没有跟伊朗来讨论，而是美国跟欧洲盟友讨论的结果。不过呢，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说到美国现在欧洲盟友，似乎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也宣布说，他取消原定二月往这个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行程。他说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不满奥巴马总统将原本设在伦敦黄金地段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卖掉，搬迁到比较偏远的沃克斯豪尔地区。不过呢，其实这个搬迁使馆的决定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下的，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沃克斯豪尔是一个好的地区，其实苹果公司的总部也都将搬到那边，所以并不认为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今年加紧逮捕和遣返为了逃离贫困和压迫而进入中国的朝鲜人。人权观察说，去年七月八月这两个月就有41名朝鲜人被捕，而2016年全年才逮捕了51名朝鲜人。脱北者李泰源仍然深陷悔恨之中，因为他没有能够把妻子和孩子带到韩国，结果现在被中国强行的遣返回朝鲜，很可能被监禁甚至被处死。这位逃北者2015年到了韩国，改名为李泰源，以保护他的家人不受朝鲜安全部门的报复。他的妻子和4岁的孩子据信去年10月底和其他8人穿过边境进入中国之后就被中国逮捕。李泰源去年11月呢，和在中国拘留中心的妻子做了最后一次电话通话，他说他妻子刚提到要被遣返，电话就被切断。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加强与朝鲜的边防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难民潮。国际社会因为朝鲜不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而实施了更严厉的制裁，普通朝鲜人得不到足够的食品。川普总统去年访问亚洲期间，李泰源通过视频公开请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帮助阻止他的家人被遣返回朝鲜，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那么在另一方面，美国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最近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全球监察名单，全世界50个对基督徒迫害最严重的国家被列入黑名单。朝鲜自2002年起便一直位居这个名单的首位，今年仍然如此，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39名下降到了43名，但是仍然属于高度迫害国家。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过去25年间，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监察名单。今年的报告说，全世界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1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高度、非常高度和极端高度的迫害。这个比例在亚洲更高，每4人中就有1位。出席发布会的美国联邦罗伯特·阿德霍尔特说，这个名单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名单上的很多国家都和美国有数10亿美元的协议。当我们将纳税人的钱输往那些国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那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引起警觉。
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强，外界的努力和注意力也必须加强。他说，敞开的门公布的2018年度名单中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中国，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的迫害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中，基督徒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敞开的门主席大卫·克里对美国之音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 we've seen an improvement from China on the world watch list.
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监察名单上的排名有所改善，中国基督徒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这个条例会被如何不公正、不平均地加在基督徒头上，仍然令人担忧。
克里说，比如政府在执行城市区划法规中存在不公和不均，一些教堂被推倒，另一些却得以留存，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应该有更加明晰的规定。历时两年的浙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落幕不久，中国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强拆教堂事件。2017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西安鄠邑区政府以非法建筑物为名，强行拆除了当地一座天主教堂。事发后，约300多信众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高呼“还我教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
党国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呢，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的状况。”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倒退的这个现象。
2017年9月，中国公布了时隔12年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2月1日施行的条例为宗教践行设置了更多障碍，赋予了当局更多权力，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在这部法律还没实施前，根据该法律实施的打压就已经开始了。他说，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要求甚至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这个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视，所谓对教堂的这个管理啊，教堂的这个奉献系统。
傅希秋认为，种种这些都显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极端化，导致人权状况的整体恶化，不仅损害宗教自由，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岌岌可危。一些人仅仅在网上发表或传播一些文章，就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傅希秋说，
显示这个政权呢是这么脆弱，这个政权这么容易被颠覆嘛？就说他一方面在高喊的是三个自信，公民发个推写个文章，就这样就颠覆了他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接近9000万共产党员的这些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嘛。
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公正选举和新闻自由等民主原则连续第12年在全球范围被削弱。自由之家民主研究项目研究员普丁顿在报告公布之前对美国之音说，2017年，自由减少的国家大大多于状况得到改善的国家。自由之家对195个国家2017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88个国家被列为自由国家，58个国家被列为部分自由国家，49个国家被列为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中国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加紧了打压，中国自由度总体下滑，被列入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民主项目研究员普丁顿说，我们注意到中国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同他打交道的方式，如何评价中国，以及新闻记者如何报道中国。他说，我们看到中国悄悄地推行他的政策，试图把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新闻检查扩大到其他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甚至美国，更不用说那些与中国为邻的亚洲国家。专家们对缅甸这样的部分自由国家的评估褒贬不一。 缅甸正在从军人统治转型为民主国家，但是大批的罗兴亚穆斯林人逃到邻国孟加拉之后，人道危机正在恶化。自由之家的报告认为，在标杆性的民主国家美国，自由度正在下降，而当前特别检察官对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使情况更为复杂。报告还提到川普行政当局面临的道德挑战，包括川普家族企业构成的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川普总统决定不公开他的报税表。白宫说，国税局正在审计川普的报税，因此不予公布。那么在另一方面，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这个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的负责人说，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的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旅行的风险，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我们评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新版的中学历史教材淡化文革错误，连日来呢引起舆论的大哗。新版教科书剔除文革的错误、灾难、动乱等字眼，增添了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结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执政五年来不断涌动的一股暗流终于浮出水面，抹去文革的错误，中共执政的两个三十年就会实现完美的对接。联想起中共中央近来大力的强调习核心的绝对权威，习近平大谈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种种迹象让人们不得不担心习近平要重走毛泽东的路，习时代最终将回归毛时代。那么在最新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请他们呢对上述的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在相对于旧版的教科历史教科书，那么新版的历史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了哪些的改动？为什么要改？那么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做了这样的概括，就是说新书是减浩劫、演错误、推责任。胡平说，
新版教科书有三大改动啊，第一个就是呢，旧版教科书原来有专门有一课，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容呢有五页，新版教科书呢把这一课给取消了，把它的内容和上一课合并，篇幅呢也减少了三页。这个改动的目的呢就在于降低文革十年浩劫的重要性。第二个改动那就是谈到文革的原因，旧版教科书写的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呢就写的是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的危险，复辟的危险。新版教科书它不但删除了错误的这个状语，而且也删除了毛泽东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错误的判断。而另外呢标题中的这个动乱和灾难这个词组也被删除。那么这个改动的目的呢是为了淡化文革的错误。第三个改动就是谈到文革的影响，新版教科书加了这么一句话，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那么这个改动呢是为了掩盖文革的错误，推卸责任。那我们知道中共在谈到他实在没法推卸的那些错误的时候呢，总是说共产党的革命是前无古人，历史前进照例不是笔直平坦。这么一来呢，党的错误就不是党的责任，而成了历史的局限性，是人类认识的必然发展过程。这就把文革的错误和责任推到历史头上去了，历史成了替罪羊。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和毛泽东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体制也不用改革了，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以伪光正，继续一党专制，继续个人集权了，等等等等。
那么教育出版社胆大包天，敢推翻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果真如此，教育出版社应该当何罪呢？胡平认为洗地文革传承两个三十年，他说
新版教科书确实推翻了1981年中共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按照中共的说法呢，这就等于是反党不过呢我们都相信区区教育出版社绝对没有这个胆量那么这个意思呢只可能是来自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五年前也就是2013年的一月，习近平发表过一次讲话，其中就谈到了，提出了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就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那既然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十年呢属于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所以当然也就在不能否定之列。可是呢1981年通过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呢，分明又对文革时间做了一种很明确的这个否定。那么因此呢，就当时你说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就推翻了这个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可以说呢，这个教育出版社现在的做的这种教材的改动，绝不是教育出版社自己的独出心裁，而是为了这个执行习近平的指示，贯彻习近平的意图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嘛，中共建政这么60多年来，可以分成两个历史时期，前30年或者后30来年。那么前30年的关键词就是革命，后30来年的关键词呢就是改革。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别的，就是改掉原来你革命建立起的那个东西。你比如农村，那前30年的革命就是搞集体化，后30多年的改革就是去集体化，那就是构成了对前一阶段革命的这个否定。因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当年的革命是对的，那么后面的改革就错了；如果你现在的改革是对的，那么当年的革命就错了。你总不可能你当年的革命也对，现在的改革也对。而这一点，这个矛盾呢，就引出了对共产党专政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一个根本否定。因为不管是你是认为原来革命对，那么现在你已经背叛了革命了，所以你现在的共产党专政就不是共产党专政，就应该加以反对。如果你现在改革是对的，那你们当初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共产党专政那就没有理由存在。所以无论如何，从这改革前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尖锐对立，必然会得出否定共产党一党专政这么一个结论。而习近平呢显然是意识到这么一个矛盾，这么一个对立，所以呢他会发表这个两个不能互相否定这么一个讲话。
那么根据中国教育出版社的说法，对文化大革命结论做改动是为了将文革问题专设一章来做讲授。那么这种说法能够打消人们的疑虑吗？对于这个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文革仅为探索，八亿人民小白鼠。张立凡说，
我觉得首先是就是说他对文革的定性，他对文革的定性到底是一个比如说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啊，甚至是灾难呐、还是呢就是一个探索中的错误。所以他现在是把这一课啊，把新课本，他把这一课和原来课本中的这个所谓就是关于这个探索的这一段，就是文革前的那个课合并了，从目录上看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把这个合并的这个课的标题就叫艰难探索与建设成就。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实上就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定性为这个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了。那什么是艰难探索中的失误？他这种解释能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个人教社啊，他现在是做了一个这个解释，他说这个第六课啊，他是把文革专门做了专题来阐述的，然后讲了一堆话，第一段怎么样，第二段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课本。这课本据说还在送审，但是呢这个目录现在大家看到了，那么这个由此引发的争议是不是再有测试的性质啊，就我先把目录推出来看看社会反应怎么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以前官方要做一些事儿心里有不大有把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这么做试探。然后呢这个如果说社会反响很激烈，他可能就收回或者做其他的解释。但是也还存在一种可能，就是现在其实体制内外大家对文革都还记忆犹新，所以呢这个也不排除就是体制内有人发现了这种企图，然后呢试图在这个 这个方面就把它这个捅出来，先把它的效果就是在社会上造成啊这个舆论的效果，然后以此呢来反过来对这个啊这个试图消除文革影响的这些个人来这个进行反制。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呢首先我认为就是他现在的定性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情况也不是孤立的，我们看到啊广东现在也开始把这个上个世纪的大逃港然后定性就改成了叫赴港就业风潮啊，这不是活见鬼吗？这完全是这个篡改历史吗？
那么如果这个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这个决定是出自于中南海，出自于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到底要做什么？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
现在呢，就是一个是当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证明这个教材的修改出自中南海或者是出自这个最高层，但是呢这个不排除啊，就是一个是确实就是刚才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这点，就是说这个这个重新评价文革或者是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啊，至少这个互不否定的这个思想，这个应该是出自最高领导人。
嗯，
那么这种做法当然他是要试图就是要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因为我们始终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我们没错误，我们即便有错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那么从这种逻辑来解释人教社出这么出这种教材，我觉得多少可以讲就是从逻辑关系上可以成立。那这个这么做到底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需要，这种需要呢可能跟这个毛泽东有一种类比，一个呢当然就是集权的需要，这个权力要向毛泽东看齐，还有呢就是说造神的需要，就是造神造出来的神必定是要金口玉言，要口含天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要达到这个程度那才真正是神。所以呢神是没有错误的，也不能够批评的。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为什么要搞文革，毛泽东说是说反修防修，其实就是不安全感，就是总是在担心有人要搞掉他，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这个处境呢，我觉得跟今天这个徐先生的处境比较相似。
嗯，
就他现在也真的是，你看他这个连续的换将，这个军中的高级将领，现在据说又有一位新的这个军委副主席这个级别的将领被拿下。那这些信息来看呢，我觉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不安全感，就是现在变得有点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要这个颠覆自己。所以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毛当年的心态有些接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台湾法务部表示，公开展示中国五星旗属于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不过民进党立委则主张修法加以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有民众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建议增设刑法条文，禁止中国五星旗在台湾公开悬挂、展示、陈列，并获得5000人附议成案。提案人认为，近十年来，台湾各地越来越常见到中国大陆的五星旗，台湾人民对于这些五星旗的出现变得毫无危机意识。 使得中国大陆达到统一台湾的效果。不过权责机关台湾法务部则回应，如果悬挂五星旗就施以刑罚，不服宪法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意志，提案不予采纳。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向来标榜的就是民主和多元，应该包容尊重不同的政治言论。
那为什么只有中国大陆的这个国旗没有办法，就是那其他国家的国旗也都可以呢？那两岸到底有没有走向是更敌对还是是更和缓？对，因为不能说中国大陆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这边就不做。
王玉敏委员还说，尊重言论自由就是台湾的优势，不赞成透过修法禁止展示五星旗。事实上台湾民众也没有那么容易被中国大陆统战。另一方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姚文智召开记者会指出，法务部的说法可以理解，不过政府对此不能束手无策。姚文智主张可以透过修国徽国旗法来处理，基于对等尊严，如果有其他国家以不友善甚至敌对的态度禁止或限制中华民国国旗在其境内悬挂，我方就可以加以限制。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展示五星旗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但是也应该有所限制。
就如同在戏院里不能讲失火一样，你是在戏院里面高喊失火是言论自由，但造成了恐慌甚至踩死人，造成了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虚假的消息，造成了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或者造成人命的伤亡，这是不应该的。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统派人士借展示五星旗为中国宣传统战工作，确实已经危害台湾的社会秩序。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义兴表示，台湾有民众提案禁止公开展示五星旗，尽管法务部没有接受，但是看得出来面对中国长期的渗透威胁，台湾人民已经有所警觉。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日前在台北市闹区西门町透过电视墙宣传节目2018信中国，不少民众看了都议论纷纷。不过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节目未经许可在台广告涉及违法，已经要求业者停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的判决，是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尽管如此，有关同性婚姻的诉讼和辩论并没有因此而止息。一些基督教业主做出宗教信仰的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拒绝向同性恋者提供与同性婚姻有关的服务，被同性恋者告上法庭。到目前为止，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出终审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刚刚进入2018年就决定拒绝听取一起涉及同性婚姻服务的法律。这项来自密西西比州被称为保护良心自由不受政府歧视的法律，允许该州公职人员和业主基于虔诚信奉的宗教信仰，拒绝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以及质疑自己性取向者提供服务。这项法律是在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作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之后，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密西西比州的议会推动下，于2016年通过实施的。但是一些同性伴侣和民权活动人士诉诸法庭，对这个法律发起了挑战。联邦最高法院在这起诉讼中采取的不介入的做法，实际上是让联邦下级法院做出的不利于同性恋者的判决成立。2016年，一个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裁决说，密西西比州的这项法律违反了联邦宪法，因为它支持某类宗教信仰，对不持有同样信仰的人构成了歧视。但是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2017年推翻了这个判决，理由是原告未能证明他们已经或者将受到这个法律的伤害。 总部位于纽约的同性恋权益组织兰布达法律的律师贝斯利特尔代表原告提出了这起诉讼。他介绍了他们在此案中的法律依据。利特尔说
Because those beliefs were singled out and given special protections.
首先，我们提出基于宗教理由和借口，把这些信仰特别提出来给予特殊保护的做法，违反了联邦宪法有关禁止政府确立国教条款。我们的第二个论据是，这个做法违反了联邦宪法中一视同仁的平等保护条款。
但是利特尔强调，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只涉及法律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案件的事实本身。他说，法庭只是判决说，由于这个法律尚未生效，原告还无法证明已经或将受到伤害，因此不具备提起诉讼的法律资格。他说
So the decision that the Supreme Court refused to take up was not about whether the law was constitutional or not.
联邦最高法院拒审此案的决定不涉及这个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它只是表明这些原告要么过早提起诉讼，要么不是提起诉讼的恰当人选。
利特尔表示，虽然此案结束了，但由于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就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作出判决，未来他们还将代表受到该法律伤害的密西西比州居民再次提起诉讼。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凯文·塞利奥特在这个案子中代表密西西比州政府为这个法律进行了辩护。他指出，他的当事人受到美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保护。
Our argument is this is no different than accommodating many other religious convictions that America has done for many years.
我们提出，该法律与美国很多年以来一直对宗教信仰所给予的众多其他保护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如果人们的宗教信仰禁止其从军参战，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去参战，即使此人不信奉任何宗教。不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而只是基于道德信念而不愿意参战，他也不会被强迫去做这件事。
塞利奥特指出，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但是各州在如何贯彻法庭的判决等细节方面具有一定的决定权。他说
The author of that Supreme Court opinion, Justice Kennedy, was careful to say that there are people of goodwill who still believe that marriage.
肯尼迪大法官在撰写法庭意见书的时候谨慎地表示，一些善良的人们仍然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就如同世界大多数宗教所定义的。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看作是在损害我们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观点应该得到尊重。
虽然密西西比州的案子因为法律技术问题未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但令支持和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士欣慰的是，联邦最高法院去年十月接受了一起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案子。在这个案子中，一个基督徒蛋糕店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从根本上解决这类法律问题的合法性问题。原告称，蛋糕店店主的做法违反了该州反歧视法。该法律禁止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性行为。但是，被告蛋糕店店主提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赋予他信奉宗教的自由，以及进行蛋糕艺术创作的言论表达自由。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法庭提交了支持蛋糕店店主的法庭之友陈述书。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相对应的格局，肯尼迪大法官再次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因素的摇摆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二又出现了朝鲜导弹攻击迫在眉睫的错误警报，这一次是在日本发出的。日本公共广播机构日本广播电台 NHK 经移动手机应用系统传送的网上信息说，朝鲜很可能已经发射导弹，敦促民众到地下或楼内躲避。 NHK 几分钟后发出的另一条信息称，那条警报为错发。亚太地区居民对朝鲜持续试验核子和弹道导弹系统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朝鲜与美国总统川普充满敌意的言辞交锋之后进一步加剧。星期二的混乱发生前几天，位于太平洋的美国夏威夷州也出现类似的误报，引发居民恐慌，官方30多分钟之后予以纠正。夏威夷州的州长戴维·伊格说，该州的民防机构交班的时候，一位雇员按错钮后导致发出了错误信息。美国和加拿大星期二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会议，聚焦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邀集包括韩国在内的约20个国家的官员与会。韩国外长康京和说，在此十分重要的时刻，我非常高兴，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持这次会议。朝鲜无视联合国的要求，他停止核子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呼吁。星期二，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后召开的。试验引发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嘴仗。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温哥华会议。与会国包括曾在1950至1953的朝鲜战争期间支持韩国的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下月韩国冬奥会期间，朝鲜将派出一个140人成员组成的乐队参加演出。连续数月围绕核问题的紧张关系之后，韩国政府视此举为一个和解的姿态。韩国官员说，这一决定是朝韩代表团本星期第二次在边界村庄板门店会晤期间做出的。双方同意乐团将在首尔以及奥运现场平昌附近的江陵演出。双方星期三还将就参加奥运的朝鲜运动员的问题继续会谈。另外，韩国还提出了与朝鲜组成女子联合冰球队。国际奥委会必须批准有关运动员问题的建议，并预计星期六在瑞士总部会晤韩朝官员。一名批评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北京律师被当局吊销了律师执照。知名维权律师余文生星期一说，他收到了来自北京司法局吊销他的律师证的决定书，称当局的这项决定是报复他去年十月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三名年轻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再次出庭，对他们领导了2014年的大规模抗议判罪提出上诉。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